在协和有一段经历，其实是帮很多外地来的病人去分诊。
嗯，
但是我们去分诊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很简单的问题，或者是当地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其实没有解决。然后病人其实是不必到协和来，说白了。为什么我们到医院去需要给你做很多的检查？
对你基础情况不了解。
第一个是对你基础情况不了解，医生要做最坏的打算。因为我对你基础情况不了解，要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必须用一切的检查手段来排除掉那些最坏的打算。但是这个不是 for granted。 如果你说我是一个腹痛，你在网上找个医生，如果医生从来都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的家族史，不知道你的既往史，这个腹痛他是没法看的。
对，前两天我女儿她吃点东西，她就说她肚子疼，然后我就问了一个医生朋友，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这小心啊，就有可能是什么肠绞痛啊什么的啊。然后我就立刻就带着孩子上医院，先是做了 B 超，然后再抽血查了一溜，最后说她好几天没拉屎。
医疗这个行业本身的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细分了。因为医学如果你不能到本质到分子，它就不是病因，不是病因就解决不了那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如果站在一个患者或者一个家庭的角度，你希望的肯定是一个 one stop shop。
对，
二哥就是协和医院大夫，拿起电话
所有病都上协和医院看。
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企业家，然后一位知名的学者，同时呢他也是得道的名师哈，大家一定非常期待了。那他呢就是数字化医疗平台杏树林的创始人 CEO 张玉生，张老师。
哎，大家好。
哎，张老师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是吧？
是的是的。
哎，您听过我们的播客吗？
啊，真的是很早以前就听过，而且我最早的时候是听的咱们的英文版啊、就是996，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因为喜欢 A16Z 的内容，所以后来我回国以后呢，就说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嗯，
后来就找到了咱们的那个996，当时还在苹果手机上听的，
嗯，
后来那个换了手机以后呢，就知道是在喜马拉雅里面也有中文的内容，而且呢，我觉得内容的质量非常高，所以当时第一次就吸引了我啊，所以后来也有经常在听。
嗯，对，我跟张老师的认识其实也非常奇妙哈，我是远程的张老师的学生。对，虽然我不是医学专业的这个从业者啊，但是那个我最近刚好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在隔离，然后我隔离期间的一个朋友推荐了得到的一门课啊，叫给忙碌者的大脑健康课，然后我当时听完之后就很受启发，就其中里边有讲到说，作为一个你长期忙碌和用脑的人，你应该怎么样让你的大脑充分的休息，大脑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很颠覆我对这个我自己本身的认知啊。然后我就通过朋友找到了张老师，今天有幸请到了他，我们也非常荣幸，张老师也是我们播客的粉丝。
对对 对， 对，我们是互为甲方乙方。
对，互为粉丝。对对，非常好。那我们要不然先还是这个，以防我们可能有部分听友没有听过张老师在得到的这门课哈，要不然张老师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和杏树林这家公司吧。
好的啊、我呢是个人呢是学医出身，然后四川人，2000年呢从四川考大学来的北京。为什么学医呢？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啊身体就不好，所以因为得病呢还休学过一年，所以在四川的一个小地方医疗条件也不太好，所以父母也没办法，所以我说哎呀你这个病也治不好，那就自己学医，所以后来考到了协和，然后呢在协和其实待了8年的时间啊，从本科一直到博士，然后读到这个临床医学的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呢我又去了美国，在约翰霍普金斯又读了公共卫生和 MBA。但是我虽然学医啊，但是我一直都是对创业和这种科技创新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在协和读书的时候其实自己就啊开始创业。
嗯，
所以后来去美国的读书期间呢也加入了这个一个当时在美国的医疗大数据的创业公司。所以其实没有怎么正经上过班，一直都是在创业公司里面或者自己创业。
嗯，
从美国回来以后 ,2012 年开始创办了杏树林，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件事儿呢是希望能够在中国的这个制药企业，然后医生和患者中间搭建一个数字化的运营平台，帮助这三方能够 我们叫好药治好病啊，能够让这个真正有治疗效果的产品能够更快的触达到医生，教育好医生，更好的能够服务好患者。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好药治好病的案例，我自己以前我不是说得过病嘛，后来在协和以后，协和的一位教授用了一个当时还比较新的药，给我一年的时间就把那个病治好了。
就是小时候的病，然后到协和的时候治好了。
在协和的去治好了。所以我个人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案例吧。但是我想如果我还在四川的那个小地方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估计那个病都搞不好。
嗯。
啊，所以呢其实中国的整个医疗条件的这个差别啊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直在想怎么能够让好的创新的这些产品能够更快的更准确的能够被病人用到，并且能够真正的做到好药治好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使命吧，啊，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
对，因为我是看到您最近其实也在得到上在做这种高阶的课哈，
嗯，
对，您做这个课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做这个课程也是来自于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啊，因为我之前讲我自己身体不好嘛，
嗯，
所以我就对于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好，并且从到后面就怎么让自己的身体情绪然后心理，
嗯，
然后这个精神能够更好，我非常非常的着迷。
嗯，
因为我是医学背景，后来在美国又读了公共卫生啊，我以前在协和的这个导师是中国在健康管理方面的这个权威。
嗯，
啊，所以呢我一直就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我就对于这个领域非常的着迷。所以在美国的时候也跟了很多这样的老师去学习，也有这样的一些实践。所以过去这十多年里面，因为创业工作压力也大，然后呢对身体和心理的要求也高，所以我就不断的把这些从理论到实践吧，不断的总结然后自己实践啊，再把它这个有时候就分享给大家。所以很早之前这个得到平台刚开始做这个内容的时候，因为我认识这个得到的这个其中一个创始人托布花，他就跟我说你这些内容挺好的，你要不要来给大家分享分享。所以后来我就把它都写下来，就跟得到一起打磨成了几门课程。
嗯，
啊，所以现在在得到上大概有四门课程吧，有两门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于这个创业者或者是这个做企业工作压力大的人。
嗯，
啊，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忙碌者的大脑健康课，其实就是讲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使用自己的大脑。
嗯，
还有一门呢叫精力管理课。其实就是讲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精力更充沛。
嗯，
啊，其实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啊，它本身是一部机器，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部机器，而它的运行和运转是有规律的。
嗯，
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如果你不学医或者不搞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工作，是对这个规律不了解的。
嗯，
啊，而你如果一旦掌握了这个规律，其实你是可以更有效的使用它。并且达到更高的 performance。
嗯，
比如说我个人比较喜欢打网球啊，我就拿网球来打个比方，就是如果你没有学会过打网球的那些动作，
嗯，
或者那个使用的那些规律，就是网球的那个运行的物理规律，
嗯，
你是不可能控制那个球达到那个程度的。
嗯，
但如果你一旦掌握了，就相当于一个职业球员，你一旦掌握了那个球，你会发现他能达到的 performance 是超越一般人很高的水平的。
嗯，
啊，所以人的身体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有很多运行的底层的这些规律。医学解决的是你那些规律出了问题之后，我怎么来帮你暂时
修复
一下，解决一下，
嗯，
但是它的底层运行规律其实是很 fundamental 的。
嗯，
啊，举个例子，就像怎么能够睡得更好哈，我们
哎，快，我想听听。对，我就睡不着觉现在。
对对对，
疫情搞得我这个作息混乱。
对对对，
嗯，
所以你要想睡得好觉的话，你要去想我们人的睡眠是怎么在进化过程中被固定下来的。你如果回忆一下你哪一次你特别睡得好的一段经历的一天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如果有一次休假啊，在这个去爬山，爬了一整天的山，然后晚上回来做点饭，然后或者是跟家人一起聊聊天啊，我们甚至可以再泡个澡啊，晚上可能那一天晚上你会睡得特别特别的好。但是这个事情的本身并不在于你在度假，这个事情的本身是在于你做对了几件
嗯，
我们从生理上对睡眠最有帮助的事情。嗯，哪几件事呢？第一个要有户外运动，
嗯，
啊，要有一定量的体力活动，
嗯，
啊，因为体力活动会产生腺苷，它会帮助我们睡觉。第二个是白天要有 日照要有这个阳光下的暴露，因为日照和阳光是会刺激我们的下丘脑产生褪黑激素，然后呢晚上会帮助我们睡觉。第三个呢，就是说你掌握了睡眠的正常的节律，就是你在觉得困的时候你就上床然后就去睡，而不是死挺着然后一直要到下半夜，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让自己的身体升了温然后再降下来，就是你泡澡或者泡脚都能达到这个效果，让自己升温然后在环境的温度又比较低然后降下来，这个时候你就会被诱发睡眠。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比较黑暗比较凉爽，因为酒店的气温一般都被调到22度左右，它是适合睡眠的。所以其实就是你做对了这些东西之后，人的睡眠质量它就会高。所以它本质其实是我们的人体在什么情况下会更想睡眠。所以你要改善自己睡眠的话，有一个比如说习惯，就是每天出太阳的时候一定要到户外去走一走，在太阳下面晒晒太阳，每天有个10分钟20分钟你晚上的睡眠会更好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那甚至都躲着太阳
对，怕晒晒黑，
怕晒黑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你理解了这个规律之后，其实你就可以运用它，然后呢你就会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更高效更那个 performance 可以甚至比一般人要高很多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体验的就是有时候连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周很多天，然后但是你仍然能达到很高的这个performance， 你大脑仍然会非常的专注其实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就跟你做运动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 control 是一样的道理。
对，你看，所以我们理解的都是一些表象，就大多数人吧特别善于去做的一种就是叫归因型的一种思维逻辑。就我在我看起来，就刚才您说我们为什么爬了一天山回来之后就睡得好，我第一反应是我累了我困了，对吧？但是从科学家的角度，我们就会把他这个困和累的原因找到，就是你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是怎么产生的，用您的话说就是环境温度的变化，对吧？然后我们日照啊还有这个户外的一些运动啊会刺激您刚才说腺苷的这个什么产生，这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些点哈。那像我们其实很多创业者都压力非常大，就是压力会导致很多很多问题啊，身体上的就是生理上的都会有。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要解决这种压力型的问题，您觉得要给创业者比如三条意见的话，您会是给哪三条？
第一条我觉得就是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并且会从中间得到很多乐趣的运动项目。如果一个人能找到一个的话，我觉得坚持下去会解决很多问题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喜欢打网球每周会参加两次网球比赛，而且都是晚上去跟人打，所以呢从那个打球的过程中我会得到很多的快乐，而且其实你会从打球的过程中学到很多就是在工作或者生活中的这些底层的一些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建议呢，我觉得就是学会关乎自己的呼吸其实呼吸是一个最简单但是确实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专注力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如果你每天能够有10分钟能够去做这个呼吸练习其实就是冥想的最简单的那个练习，就是你去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你的情绪思考力会有极大的改变甚至就有3分钟都可以，甚至最短的时候1分钟都可以甚至我都尝试过，我要去 take 一个很难的工作的时候，我就10下可能半分钟我的状态就会有立即的改变。
这个我倒是听过的，就是华大基因其实也有一个论文就专门讲就是冥想对于癌症治疗的康复治疗的一些作用
对，
就它其实是基因是可逆可修复的嘛，就它的那些创伤，那这个冥想是可以帮助这个基因的这个链条的修复的。
对，
现在看起来就是它其实还需要一些实证，临床的实证，但是其实医学界的专家基本是认可这个前提的了。
其实这个里面的医学实证还蛮多的了当然在基因层面可能还没有但是就是说临床层面我们通过观察人的大脑在这个冥想状态下的一些改变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理参数的改变，包括血压，我们的这个内分泌激素的改变我觉得这个都有很多的证据证明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效果。
对，但是冥想我也冥想，但我冥想完我就会睡着就是比如说 我在 Keep 上有一门课，每天晚上它是10点45。我现在也在调整作息啊，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准时睡觉，早上早起，因为要不然疫情期间隔离就很容易造成比较大的问题。然后我发现我冥想都进行不了10分钟。我就着了，
对
啊，有的人甚至3分钟就着了，这种会不会影响他那个效果？
没问题啊，我觉得着了你能够有个好的睡眠，那就是好事儿啊。
嗯，
所以我觉得着不着这个不是我们问题的关键，而是你要能形成这个习惯，它就是关键。
嗯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你要从那十分钟能让你自己安静下来，能够有个更好的睡眠，这就是它的功效。
明白
啊，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就是就跟你运动，每个人得到的效果可能不一样，有些人是。增肌，有些人是减肥，
对，
有些人是心理更情绪更好，
嗯，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它就一定会有效果。
对对，特别感谢刚才那个就张老师做的这些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我其实在听您的课之前，我是先了解到杏树林的，
对
啊，那杏树林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起得特别好，你要不要给我们讲讲这名字的由来？
对，杏树林其实是来自于医学领域的一个典故哈，它是。三国的时候，其实当时有一位名医叫做董奉啊。三国大家都想起，可能就会想起这个华佗，对吧？
嗯。
啊，但是另外还有一位就是董奉。然后呢，董奉呢，他就是在咱们今天的河南地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啊。
嗯。
然后呢，他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做大夫的时候呢，如果那个病人太穷了，没有钱，那他就不收他的这个诊金啊，就是。有钱人来看病他就
多收一点
正常收费或多收一点然后没钱人呢他就免费啊，免费了呢然后但是他说你如果病好了以后呢这个你就在后面那个山上啊去种5棵杏树然后呢那个后来这个年复一年呢就有很多的病人去种树然后那个山上就长出了一片杏林他就让仆人在果子成熟的时候呢去把那些杏儿摘了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啊，然后那个用这些钱呢就可以来服务更多的病人
嗯，
所以呢这个后来他去世以后啊那个很多病人都很怀念他很纪念他就用了一个词叫做杏林春暖来描述啊这个伟大的医生
嗯，
就是觉得就是伟大的医生应该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就是讲第一个你看医术高明对吧第二个这个叫道德高尚啊，甚至是叫做共同富裕，对吧？然后第三个还低碳，对吧？还种树，
对，
这个我觉得真的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的终极的这个追求，就是不但帮人解决问题，还共同富裕，而且还这个低碳环保，
嗯，
都体现了。所以呢，我们后来取名字叫杏树林，是因为我们公司最早创办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赋能中国的医生。然后帮助他们成为这个更医术更高然后呢有更多的为病人服务能力的这个医生所以我们当时叫 Empower Physicians to Deliver Better Care 啊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有这么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医疗或者甚至一个好的模式它都应该代表了这样一种就是我们对于就是刚才讲的这些终极的这个理念的一些追求
对，听起来就是说，我们从三国的 ESG 专家哈，然后到今天把这个名字灌到我们自己上面，其实我们也是有 ESG 很大的价值。你想想，如果说未来理想状态下哈，就如果我们，当然这个理想状态很难实现啊，就如果病例能够充分的共享，然后病人能够自己自诊自查一些简单的疾病。然后或者说我们去跟专家去进行咨询之后不用跑医院了对于外地的人他其实就真的低碳了还少跑一点对吧然后这个大家可能全民在这个医疗意识上也会有一些变化更主要的是我们其实把脑子保护好不生病很重要对预防为主
对像我们后来孵化的这个我们叫家庭医生和私人医生业务
嗯，
我们现在虽然那个业务的很多购买的人都是企业或者是企业家群体、或者是这个一些公司的高管群体、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这些公司哈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业务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拿出我们的一部分的钱和时间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义务的去为一些包括像儿基会的一些儿童的这种大病的群体啊或者一些边远地区的一些这种需要服务的病人免费的服务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医疗这个事情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的这个价值啊，就是说同样一个病可能有钱人愿意花很多钱来治这个病 但是没钱的人呢，其实他本来也应该有机会啊，至少是能获得这种治疗。
嗯，
所以我觉得通过一个企业，其实你也可以做到，至少部分的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对对，
所以、
我其实特好奇，就是张医生，你现在做的这个就是私人医生的这个概念，其实在中国已经喊了好多年了。
对，
和睦家。嗯，其实在做的类似于，就是他就专业的做这个事儿嘛。
对，
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咱们现在跟和睦家这种模式有什么不同？
您刚刚讲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他这个需求和这个形式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他、并没有什么本质的这个新的东西啊。而且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呢，其实这种家庭医生和私人医生为核心的这个服务的模型，其实是更有效率的，它比我们这种以医院和专科为主的更有效率。但是我们有哪几点不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聚焦在就是用技术和互联网的方式呢，能够让这个服务不局限于这个线下的医院。
嗯
啊，因为我们很早就是拿了互联网医院的牌照，然后通过互联网来让这个服务的可及性变得更高。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商业模式上呢，我们其实并不是用的这种叫按次付费的模式啊，我们是用的 subscription 的这种模式。所以其实你就相当于付一定的 subscription 费以后呢，你可以全年整个家庭啊能够无限次的来使用，就是为这个整个家庭提供一个持续不断的这么的一个服务的模式。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模型就建立在要把这个服务做好，然后让你续费，而不是通过按次的服务呢获得单次最高的毛利。
嗯
啊，或者在每一次服务的时候通过要给你更多的检查或者是这个药品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大部分的医疗机构其实都是通过单次服务每次给你更多的这个检查或者是药品获得更多收入的。
嗯，
所以我们的那个模型比较像是 SaaS 软件。
嗯，
所以就是说我需要真的站在你的角度让你体验到足够好的服务，然后让你去续费。
对，这个医生他是就是我们注册的一些医师，还是说我们公司雇用的这个全？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我们其实为了这个事情呢，是建立了一种叫三师共管的模型。这三师是包括我们的叫健康管理师，然后全科医师和这个专科的专家啊，他是这三层人共同来服务你。
嗯，
因为这个被验证的就是这种模型是，就是服务的体验最好，而且呢，它的这个成本也是最可控的。在这个三师里面的前面两个师，就是全科医师和健康管理师，都是我们全职的员工。所以呢，我们会有专门的系统，专门的服务的 SOP 来保证这个服务的及时性和效率和它的体验的质量。然后只有在那个专科的专家的时候，我们才用的是兼职的合作的专家。而且在那一层专家的选择上，我们也跟绝大部分的平台不一样，我们不是去选这个所谓叫最大牌的专家，因为大牌专家其实没时间管这些小病啊，或者是那服务这个，我们找的是叫同行推荐的这个医生，叫 doctor's doctor。 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协和医院的医生，你们家里人得了这个病，你会找谁看？其实这个非常像那个同行所认可的同行。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对医生的临床水平的认定最高的标准，就是你这个同行的医生得了这个病都会找你看。
对，医生他其实，因为我自己在这个看病的过程中啊，就我发现医生其实是非常保守的，他会把话说活，因为他其实像做实验一样，他在没有做手术之前他并不知道你这个病灶可能什么样，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医生，就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他也会说，哎呀，我建议你啊，要这么做这么拉，然后呢，后续怎么治疗。但是我记得我做手术的时候，我老公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就是我们请了那个医生吃了个饭啊，然后请他约出来，我们就问说您看怎么治，他就给出一堆方案。然后我老公当时就说，你说您这样吧，主任，您不用多说了，您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了，我就问问您，今天如果是你太太同样的症状，你应该怎么治？那个医生就犹豫了一下，他说我可能不会治得这么猛，他说我可能会就稍微的那个 low 一点啊，打开咱们看看再说。然后我老公就说，那你要不然你就按照您太太的方法去治，咱们可以做一些实验，不要紧的。但其实很多医生呢不敢做这种判断的原因，中国的医患矛盾确实太为复杂了，就你可能跟他说没事啊，我给你打开看看吧，结果打开看看之后发现很重， 然后就说把这个整个这个脏器都切掉了，那这个病人家属肯定会找你，对吧？
对，
所以这个我非常非常理解医生的困境，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理由是真的打动了我的，
对，
出发点是打动了我的。
所以我们找到的这些专科医生，其实他们都是就是同行最认可，他会把你当做他自己的家里人得了病会去照顾的那种人。
嗯，
所以呢，其实这个网络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呢带来更好的服务的体验，而不是说你找了一个很大牌的专家。
嗯，
你可能也在他诊室待了3分钟的时间，他也不会给你很仔细的这种对待哈。
嗯，
所以呢，其实就是有这套体系，再加上我们互联网 IT SOP 和加上对病人的整个这个就是档案和数据的这个理解啊，因为我们每服务一个客户，我们会去把他的什么既往史啊、家族史啊，还有很多的历史上的这些档案都会把它电子化，并且基于这些档案呢，我们会去给他制定非常 personalized 的一些服务的规划啊，因为每个人其实身体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需求，你需要关注的一些点也是不一样的。
对
啊，所以其实这个需要被 personalized。
嗯，我觉得我非常认可的一点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在全科医生这个领域。必须是自己的全职员工。
对，
这就好像说你在美团买药，然后你买药的时候你这个药是个处方药，
对，
他需要你开一个方子，这种情况这个医生如果不在线你要等他10分钟才回复，
是
你就不开了，
对
吧？对，说我上药店也就10分钟的事儿。
所以那个必须是我们啊，自己的全职的员工他才能保证，我们的要求是2分钟之内必须有这个实时的响应的。
嗯，
而且他是不换的，就是你比如说张医生服务你，除非是张医生离职了，否则一直是张医生，因为他会记得你，
对，
他知道你们全家人的情况。所以举个例子，如果你说我是一个腹痛，你在网上找个医生，如果医生从来都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的家族史，不知道你的既往史，这个腹痛他是没法看的，或者他要花可能1个小时跟你聊才知道这个腹痛我怎么来这个给你处理下一步。
对，
但是如果我有你所有的历史的档案，我有知道你们全家的情况，知道你的这个上次体检的情况，甚至知道你上次问诊的情况，你来跟我说腹痛的话，我可能2分钟我就知道你应该干什么。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小孩，家里有小孩的特别适用哈。对，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医学背景的孩子，有时候有一些症状你是一定要跑医院的。比如说前两天我女儿她就连续吵了得有一周吧，她说她肚子疼，她吃点东西她就说她肚子疼，然后我就问了我一个医生朋友，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这小心啊，这有可能是什么肠绞痛啊什么的，这还是挺严重的啊。然后我就立刻就带着孩子上医院，先是做了 B 超，然后再抽血查了一溜，最后说他好几天没拉屎就是肠胀气了，我说什么叫肠胀气，就是没拉屎。所以这种就觉得很纠结，因为其实半天的时间过去了，问题孩子还要去遭一个这个抽血的罪。如果说我们就这个医生他以前有我们的诊断报告，他知道小朋友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点不好，那他其实给你开一点解决方案就好，都不一定吃药，
对
吧？对
对，
嗯，
所以他就需要对家人有足够的了解。
对，
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啊，我觉得都是会很有
非常有价值。
对，尤其是在中国，我觉得这个中产以上的家庭吧，那个我觉得这个需求未来会随着这个老龄化会越来越大的，因为像我们这一代人，我发现我们的父母。在老家的话我觉得也都很难照顾好啊，然后呢当地的医疗条件和资源其实也比较的差，
对，
然后呢我觉得这样的服务可能对于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其实是会可能越来越有需要，因为毕竟公立医院的话它还是只能保证一个很基础的服务，
对，
你要想获得一些差异化的更贴心的服务，公立医院是比较难去提供的。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纪元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您讲说从三国讲起嘛，那医生在诊病的时候其实是望闻问切都不能少的，就是他一定是要面对面看这个人，至少说你有一个报告拿过来，那西医好一些， 西医说你把检查做足了，我就基本上能给你一个判断，但是你至少也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那你们怎么解决到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检查做完，它是一个我帮你做初诊，还是说一个复诊交叉验证的过程，是怎么一个模式？
对，基于在线的这种服务的话，你的这个检查怎么解决？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些颠覆我们的正常人的认知的哈。就是第一个，我们发现如果我拥有了这个客户足够多的信息和他的信任之后啊，其实我们会发现 70%-80% 的医疗服务是不需要在线下的去做检查的
啊。
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原来都认为感冒发烧或者咳嗽到医院去都要让你验个血，看一下是病毒还是细菌什么的，但是这个不是 for granted， 这个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去英国，我们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的感冒在医院是不做化验的，医生直接就看你，然后听你的主诉，然后就直接给你，大部分甚至都不会给你药，直接就给你一些这个建议，然后你就回去了。
嗯，
而在临床上，本质上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这么解决的。原来为什么我们到医院去需要给你做很多的检查？
对你基础情况不了解。
第一个是对你基础情况不了解，医生要做最坏的打算，因为我对你基础情况不了解，要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必须用一切的检查手段来排除掉那些最坏的打算。
嗯，
第二个是医生给你交流的时间太短了，而且呢没有延续性。比如说我是一个医生，你来我这儿看，我其实只有一两分钟三分钟的时间在公立医院啊，来看你的话，我必须用一个手段是排除掉最坏的可能性，不要漏诊误诊。
嗯，
同时呢我必须要在这两三分钟之内就能够给出解决方案。你想，我除了让你去检查之外，我还有什么选择？
嗯，
没有的。
嗯，
因为我两三分钟是不可能跟你聊半天，问你那么多问题的。第三个是，现有的医疗体系它是没有随访的，因为一个病啊它是变化的，所以呢没有随访的话，就是说我必须在那两三分钟之内做判断，我又必须排除掉最坏的可能，我又不知道你后面的情况会怎么变化，那我只能让你去多做检查。
嗯。
但是如果你有随访，比如说我告诉你，现在你就这么办，但是过六个小时以后我会再打个电话或者再问一下，哎，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哎，你说没事已经有好转了，那我就对我的这个判断更有信心了。
嗯，
如果你跟我说哎呦加重了不行，那我会马上给你个另外的这个建议啊。所以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服务的延续性，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现有的医疗体系其实激励的是多做检查多化验，医院是有收入的。
嗯，
你如果不做检查不化验，不去多给你做特别大的检查的话，医院的收入是降低的。
嗯，
所以我更有动力让你去做了。
嗯，
所以其实说我们如果把这个 paradigm 我们如果要 shift， 就是说去做这件事是不是对病人最好的，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的。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如果我是一个熟悉你的家庭医生，我可能会问的比较细一点，因为如果是刚才那个大夫讲的最坏的那种情况，如果是肠这个绞痛或者是绞死或者是这个比较严重的情况的话，他的很多症状跟你刚刚描述的是不一样的。
嗯，
而如果我多问你几句，孩子过去几天有没有上厕所，有没有大便，
嗯，
如果你说三天都没大便，那我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
憋的，
是不是憋的，最多就给你弄点开塞露啊，试一下，或者不行就先多喝水，
嗯，
对吧。如果到晚上这个上了厕所，那是不是就改变了。
嗯，
所以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沟通时间太少，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以前的情况，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trust， 因为我们没有 follow up， 因为我们的 incentive 的设计，它最后就让你就一定是那么去做。但是那么去做并不是一个啊，我们叫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嗯，
啊，我们就发现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子。
对，这个听起来太颠覆了。对，因为其实这个我在美国也生活过哈，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有医生，就是那个医生呢，基本上他会定期的就跟你有什么事儿，给他也是打个电话，他可能几点都会接，然后有必要了上诊所看看，没必要他也是跟你说，被孩子发烧就烧到多少度了，还是说你就物理降温吧，对吧？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嗯，对这个中国呢，但我没去过英国，我不知道，就是说。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可能比如像更严重的一些症状，不是感冒发烧这种，他可能就会就直接看一看，了解你的基础情况，就不用再去检查了。在中国很难想象，中国你每一次去医院，哪怕你换一家医院，他都要重新检查一遍，对吧？就是这个嗯，确实不太一样。我现在听您讲完，我大概能理解了，就是他有背后的原因很复杂。
对，因为在医院里面的医生，他最怕的是 我漏诊误诊以后你要来跟我医闹。
对对。
所以为了防止这个东西呢，他就必须做很多的化验和检查。但是这些化验检查，第一是成本，第二其实对病人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呢，那个如果你有一个你可以 trusted 的这么一个家庭医生，有所有的这些东西，至少我们现在服务了好几万人了，我们得到很多病人的感激反馈和这个赞美啊，但是没有一例什么医闹啊，或者跟我们觉得说有这个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服务而产生了纠纷的，
对，
就是从来没有。
对，我再多问一句，比如说这个医生诊断说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那你现在要去医院，我建议你到医院去看一看。
哦，
对，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步了，就是我刚刚讲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服务
不用去医院，
不用去，真的是不用。我举自己的例子，就是我小孩两个，现在一个四岁，一个两岁，他们从出生到现在，除了打预防针，从来没去过医院。
因为你就是最好的医疗专家呀。
也不是，其实因为很多儿科的东西我也不懂，但是我们都用这个服务来提供他。包括有一次他得了急性喉炎，然后呢其实是比较那个的，但是那医生听完了我们包括视频看，就说你就马上有几个药可以给你送到家里，同时把那个雾化器都可以送到家里，他就在家里做雾化，所以就不用去医院。所以其实是那个可以省掉很多的这个去医院交叉感染啊什么这些等等的这些事情。然后但是另外的 30% 确实是需要去的。所以呢我们的服务里面还有一个能力，或者我们的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会在一个城市不同的地方签约很多的 facility， 那些 facility 是可以来做检查和甚至 CT， 甚至是一些这个必要的这个医疗检测的。我们呢是会给他签好约，然后呢帮你去约好，然后你就去了就做啊，做了以后呢那个结果他会传给我们，我们再来帮你解读。因为其实这些检测啊，这些其实 facility 在一个城市里有很多闲置的，我们只要去 verify 它的质量是 OK 的就可以，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很多人大家跑到协和去，其实你认为那个 CT 和核磁一定要在协和做吗？
当然不是，我的 CT 和核磁全是在和睦家做的，
对，
预约好了不用排队。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协和过一个那个街的隔壁是那个北京医院，北京医院的 CT 和核磁机器跟协和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但是他的人要比协和可能少一多半都不止，
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你当天去我就可以让你在那儿当天坐上，但是你如果没有这套体系在去 operation 的话，去运营这个东西，你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核心在于说，就是中国的很多医疗数据在公立体系里并不认可。这个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别说是这个检测数据，你核酸他都不认可。我就觉得特别好笑，就我爸前两天得了一个普通肺炎，他就之前去买药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被社区要求去做了一次核酸了。然后他的那个核酸报告不到24小时，就头一天晚上6点出来。第二天我发现他咳得厉害，我们俩上医院，三甲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又要做核酸。然后而且要等到核酸结果出来，这至少又是6个小时。然后老头一直在咳。又是冬天很冷，我就非常不理解，我说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外部的核酸就是假的？那我们那些每天去做的核酸其实是无效的呀，对吧？你如果它是有效的，我们就应该认可它就是一个普通核酸，你更不要说血检的结果了。
对
啊，不过我看这个情况好像目前也在改善啊。就北京它有一些检测的，我现在去做检查，它会有一些打五角星的，就是说这个在北京市内的三甲医院互认了啊，但其他的像 CT 核磁还是不行。所以我理解您这个模式非常 make sense， 就是说我其实把资源像搭积木一样的搭起来了，你医生做医生的事儿，检查做检查的事儿。
对，然后我们的监管师，为什么我们有全职的监管师？因为医疗里面有很多是 service， 是服务，是这个 administration， 是你的这种安排。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会有时候安排客户去某某医院去看，可能医生都安排好了，他就去看就可以了。但是而且这些信息可能提前都跟医生都发过了，他也都看过了。但是病人去医院的时候，如果他第一次去那个医院，他甚至会 totally get lost。他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进，甚至客户会打电话来问我们，我应该是坐直梯还是坐扶梯啊，就是他会在医院那个场景里会 feel very shocked。所以我们就是甚至就是所以这个监管师的作用其实是我们把它叫做 navigator， 所以他是会，如果是 VIP 客户他甚至就是陪着他去，如果是一般的客户我们甚至会把去那个医院的详细的指引，你去哪儿停车，你如果不开车你怎么打车，应该到哪儿下，在哪个门， 然后进去以后是怎么转再上去再那个，所以会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一个 SOP 的东西告诉这个病人。
对，医院里的这些就是保安还有这些这个工作人员非常神奇哈，他就用手随便一指就是一个方向，比如说你问他，你说哎，我现在要去做个 CT， 在 CT 20在哪里，哎，一指，然后，哎，你走到那个边上越看越不像个 CT 的区域，然后你又问那个保安，哎，我是不是要 CT 二室在这边啊？他又反方向又一指，所以你根本就他不愿意跟你多说话。其实不是说人不 nice 啊，是他每天面对太多的询问了，这个人没有这个义务了。然后呢，医院里可能是有这种导航员，就是肯定也有自己的 navigator， 他也有那个 service 的那个小桌子，但是那个人根本回答不过来问题，后面排着长长的队伍。
是。
然后我非常理解您说的这个，这个也非常 make sense， 就是说对于您要服务的这一类啊，如果您打的是高端人群，那其实就是要做到这个颗粒度的。
对。
咱们现在大概就是服务的这个区域都在哪里啊？
我们现在在北京、上海、深圳都有服务，
嗯，
然后也有很多的企业客户，就相当于企业来采购，然后给他们的员工啊、高管啊来用，
嗯，
然后呢，甚至有一些投资机构，他采购了，除了给他们自己内部的人用，也有给他们的一些被投企业的 CEO 啊，
嗯，
也有这样的一些这种
特殊的福利，是吧？
特殊的福利。
哎，我就多问几句啊，像这种的服务，它大概一年是多少钱？一个家庭？
我们有不同的档次，
嗯，
最便宜的可能在1000块钱以内啊，但是它主要是个人给个人的，
嗯，
特别有很多可能就是给自己的员工买啊，但是虽然给个人服务，但是他的家人我们虽然没有专门的服务，但是他家人有些问题愿意问，我们也都服务，
嗯，
然后最高档的呢大概要几万块钱，那个我们的医生是可以上门，然后呢会有线下的陪诊，然后会有全家人的一些安排，所以那个是最高端的，那个大概几万块钱的。
对，现在可以走保险吗？
就是如果到医疗机构里面的那些花的钱是走保险，
就走自己该走哪个保险，
那
走
的
保险
那些是没问题的啊，
嗯，
但是我们这套服务本身它并不是保险
这个理解
covered，
对，
它是额外的一套服务。当然我们也在跟一些大的保险公司合作，想基于这套服务再开发一些新的险种，
嗯
啊，但是这个还在开发的过程中。
对，这属于 value add 了。
对
对，
对， 对，
我其实那个也用那个 MSH 的保险，
对，
就是我们全家都在用，
是，
但其实非常不好，就是他基本上你打电话去预约也要预约很长时间，你还不如直接常年就留这个医院的电话，然后呢你留好这个电话之后你就自己打电话预约，比那个还快一些呢。
对对，
嗯，对，
对，他其实这套服务可能对于最高端的有 MSH 保险或者是有这个高端医疗险的病人呢，他可能就是的价值在于就是这个服务是可以 cover 老人和小孩，
对，
就是他是全家人用的，
嗯嗯
啊，保险当然你肯定是随时可以去，但是那个呢可能主要都是给自己可以 cover， 一般来说企业给大家上的保险它是不会把老人和小孩全部包在里面。
对对对对，哦，
对，但是对于如果已经没有高端险的话，这个的 value added 就大很多了。
对，哎，这个我一定要买一个，对，我们家人口太多了又是老的小的对吧，一家子，我是觉得非常有必要。对，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您现在这个业务哈，那我们就再商言商的问问，就是其实这个业务它如果只针对您说的这个薄薄的一层高端家庭，您觉得它会不会影响您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和收入，天花板会不会特别低？
第一个，这个不是信属林业务的全部啊，它是我们其中一块业务，嗯，然后呢我们另外还有一块是服务这些大的制药企业的，那个业务量目前来看还大很多，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业务啊，是相对我们 2C 的或者是给这个患者服务的一个业务。然后您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只是服务高端的话会不会有问题。我们的这个理想肯定不是只是服务高端，但是我们认为呢从高端开始做是一个路径上比较合适的选择，
嗯，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从整个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哈，就是大人群来说，其实大家还没有用家庭医生和私人医生的习惯，
嗯，
就是这个用户教育的过程还其实是挺长的，所以不是一个创业公司能去教育的。
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面对大人群的话，我们其实没有那个能力啊。同时呢我觉得面对大人群的时候也有很多巨头了嘛，
嗯，
不管是平安好医生，不管是阿里健康、京东健康，他们其实都有在线的这种免费的问诊，
对，
而能体验到差异化的服务，让你这个感觉到被服务的那种感觉，这个还是我觉得是从可能是从高端人群才开始有的。
对
啊，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未来是有机会的，就是我觉得随着这个老龄化和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像我们自己的父母都超过65岁70岁，然后下面有两个小孩，这个结构的变化我觉得会 fundamentally 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有很本质的需求的改变。
对，
就是你现在公立医院满足不了这么一个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然了。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有未来这个服务如果能到千元那个级别，就比如说一个家庭一年可能就是两三千块钱，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好的啊，我们的供给的话，我觉得这个体量就会很大。
嗯，
啊，而且因为它是年费，它是续费制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本质上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和我觉得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它不是一个啊跟现有的这些巨头确实不是一个逻辑。
对，我觉得您这服务特别适合我们有自己的 BD 能力嘛，就是对对，这里边在做广告啊，我们 GGV 的整个大中台的投后服务里是有 BD 团队的。对，我觉得您这特别适合和我们的这个 BD 团队里帮您去找一找像银行的那种高端的像私行的客户和客户团队，特别需要这样的。我最近就是那个，因为刚好我也是某一家银行的私行的客户啊，然后他就最近不断的在给我推跟家庭教育还有这个医疗有关的事儿。其中前两天，我们两周前半刚刚在有一场医疗的这个课程，然后那个课程就是讲说你怎么在上海看病，
嗯，
就非常非常朴素的一个话题。然后一个专家在讲，就是医疗专家，他不是治疗的，他就是像医疗管理的这么一个专家啊，就跟您的这个背景有点像。
对，
比如说你要看心脑血管，上海有几家，然后这几家里面可能有哪家比较好排队，他专家是谁，就非常非常 detail 的一种很朴素的线上会。
我觉得整个医疗行业，医疗健康这个行业未来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角色，我可以把它叫做 operator， 也可以把它叫做 navigator。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医疗这个行业本身的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细分了，
对，
越来越这个 precision， 我们叫 precision medicine， 就是这个精准医学。什么叫精准医学，就是把人从一个人当成一个器官，从一个器官最后要变成一个细胞，细胞最后变成一个基因，基因变成一个分子，对吧，
对，
我们越来越 precision。 我们那个病，像我们服务的很多制药企业，它的那个药发明出来只针对比如说非小细胞肺癌ALK 阳性，然后的二线的这个什么失败以后的那个治疗，最后他的病人漏下来可能就是在肺癌里面可能就只有几千个人，还要把它找出来那是很难的。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医学变得越来越细，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 make sense 的，因为医学如果你不能到本质到分子，它就不是病因。
对，
不是病因就解决不了那个问题。
嗯，
所以我们越到病因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越 precision， 就是跟那个跟我们的产业细分是一样的，产业越来越细分，我们的效率才能越来越高。
对，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如果站在一个患者或者一个家庭的角度，你希望医疗系统变得很细分吗？
嗯，
你希望的肯定是一个 one stop shop。
对，
你希望我就是家里最好协和医院，我们二哥就是协和医院大夫拿起电话
所有病都上协和医院看。
对，最好就是拿起电话给二哥打电话，是吧，所有事儿帮我安排，然后呢这个有问题最好就在电话里说清楚，药最好能不能寄到家里来，对吧，
对，
然后那个有什么做手术帮我安排，我也不知道你们那里面谁搞什么分子那搞那个病的，你就给我找最好的最合适的就可以了。
对对，
但是我们从个人的需求呢，我们又不希望它细分，我们就希望它变得这个就是 one stop shop， 变得易得啊 easy to get，然后呢不要让我烦，不要让我做判断，对吧，是最好的。所以这两个趋势之间它 fundamentally 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鸿沟。
嗯，
你想那么多的药，那么多的专家，那么多的那个和我们这个病患之间的这种需求之间，它 fundamentally 有一个 gap， 这个 gap 中间它一定会需要有一个角色，我们就把它叫做 operator， 就是运营商的角色，或者叫做 navigator， 就是一个导航员的角色。他能够，第一个他有几件事儿，第一个他能够获得你的信任，
嗯，
就是他有专业有温度，能够获得你的信任，你愿意跟二哥打电话而不是协和医院门口的票贩子，对吧，
嗯，
所以你是有信任的。第二个就是说他能够去 allocate， 他能够去整合这些 resources 为你找到合适的啊这个地方。第三呢，他有一套这个商业模式能够让你这个通过续费的方式或者通过这个方式，它能够让这个整个体系转起来啊，它能够就是在支付侧能够解决那些问题。
对，
其实在国外做这个做的最好的其实就是保险公司。
对，
他所有的钱都是在他那儿收，那他就有责任帮你把这个事儿办吧。
嗯，
但是在中国因为商保的很多问题啊，就是这个我也不展开讲，但是目前来看他们在这块 做的并不是太好。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哎呀，您说的就真的是打动了我哈。这个因为我这一两年跑医院跑比较多，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记得我10年前后吧，我一个朋友生孩子，然后他在私立医院生，他当时告诉我他生孩子成本花了3万多块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妈呀，生个孩子不就是5000块钱的事儿吗？你为什么要花3万块钱去生？到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的成本比这个高多了，我觉得非常值。不是说我的收入高了变得值，而是说生孩子这件事儿，它其实是一个标品，但是它可以被升级服务的非常好。你产后它护理的非常好，麻药给的足，你不疼，对吧？然后有人帮你管孩子，有人帮你管妈，然后呢，有人这个照顾老公还得，对吧？老公也没什么 useless， 基本上就是就在旁边站着，然后手足无措的，还有人帮你什么下奶什么的，那一套服务。你确实觉得花了不少钱，但你觉得很值，你愿意推荐。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目前啊，你问北京去私立医院生孩子都排不上号了，现在和睦家都满的啊，床位都是满的，所以这个已经是大家慢慢在升级了。生孩子因为标品相对好解决，家庭医生其实更标配。就如果按您现在这个设计的话，他有全职的人，然后有像您说有个 navigator 在这儿，然后呢，我还有全职的医生，我还有外部专家。它其实相对来讲已经很标准了，
对
这种情况更应该跑得快。
对，其实是一套系统。
对，
然后呢，而这套系统我觉得如果你再加上了数字化的很多的力量的话，它可以把原来我们就是在这个系统里不 work 的那些，就是很多的边界可以再打开。
最主要的是你现在用了你就戒不掉了，它这玩意儿就是太方便了，因为中国人苦医院久矣啊，是我自己如果不是得的病比较重，我才不去公立医院呢。但是没办法，就是你这个病太重了，你就只能上最专科最好的公立医院，因为好医生还在协和，还是在肿瘤医院，对吧？
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做到是这个你们协和医院里面那个二哥，对吧？有事儿跟他打电话就行。
我现在想想，就是你如果认识一个医生朋友啊，你的人生就进入新阶段了啊！你可以四处吹牛，这是你的社交货币，对吧？想挂协和吗？对吧？我朋友在这儿。
所以我们那个产品里面还有一个设计，就是说每年你有一定次数是可以免费的服务你的朋友啊什么之类的，甚至生意伙伴。
嗯，
而你可以把这个拿出来说，哎，你说别慌，别慌，别慌，我们有个私人医生，我给他打电话，他帮你搞一下，
嗯，
然后呢，就是可以去给别人服务，所以他其实本质上也有一些社交货币的这种。
对，太有了，嗯，而且这个服务，我觉得现在还在这个早期阶段，
还是早期阶段。
咱们走了多长时间？现在
这个服务大概有三年吧，
嗯，
这个是我们孵化的一个新的服务，
嗯，
因为我们原来还是以服务这个 B 端，就是制药企业的营销需求为主，
嗯，
那个是我们比较 fundamental 的那块，我们增长也很快。去年到今年有70%多的增长，
对，
就是制药企业的，
嗯，
那个就是我讲的，在医疗行业里面越来越细分，越来越那个了之后，那么多的新产品、新药、新器械，你怎么能够快速的触达到医生？怎么能够去服务好他的患者？那个本身也有很大的这个需求，但是我们做完那个事情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沉淀下来这么多的医生资源，这个医药资源。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给真正fundamental的，也可以给患者服务的东西。
对，
所以在后来做了这个，叫新树林的私人医生这么一个业务。
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其实我在跟您录播客之前查了一些资料啊，从2015年开始，杏树林就和广州众生药业达成了合作，之后呢和赛诺菲啊、阿斯利康啊、丽珠啊都有合作了，是吧？
对，我们现在服务了100多家制药企业，所以其实在整个制药企业的这个数字化服务方面，我们应该是头部企业了。
多问一句哈，您觉得药企为什么会选择和杏树林合作？
好问题啊，我觉得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我们有100多万将近200万的这个医生用户群啊，这个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铺，可以帮助他们去触达到他的目标医生。你想，如果制药企业不跟我们合作，他也可能要派医药代表 但是药代表的话会很贵嘛，尤其是现在药品不断降价的情况下，医药代表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呢我们这个是给他的一个 channel 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这个上面呢可以帮他就是找到精准的医生，同时我们有一整套的 know how 告诉他，他这个药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 campaign 去跟医生去 engage 会更高效。因为我们已经就可能有大几百个药在上面跑过的这些数据和案例，所以我们更能够知道说一个有效的 campaign 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 business know how 在里面啊，所以可以高效的快速的帮他去这个。当然第三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制药企业有合规的需求，他不能够直接去触达患者或者是说去采集很多数据，他必须通过第三方。比如说药厂他有个很大的需求要去叫做服务患者，增加患者用药的依从度。因为你想你有一个患者用这个药，如果他过两天就不用了，你不就这个患者就丢失了吗？但是因为国家的要求呢，药厂是不能直接去
直接跟他交互的，
直接跟他交互的，所以他必须通过第三方。所以你有能力的第三方就变成他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他必须去做这个事儿。
对、
啊、
咱们这个是已经上市的新药，不是那种就是临床实验阶段
上市的新药。因为我们是他的一个 marketing platform、
嗯、
所以是他的营销的 platform、嗯、他已经都是国家批了的新药，他要去销售的时候才会用到我们的服务。
对，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就是 GGV 投了一家叫药研社，他、
嗯、
其实是在研发阶段
的，
做临床的。
对
对
对，他是研发的、哦、
对，
我们是到后面那个 marketing 的。
嗯，
因为你也可以感觉到过去可能五年是研发的大的五年，研发上投了很多的钱、
嗯、没有平替药嘛。
对、
嗯、
然后呢，但是未来十年我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药上市，那它的会变成它的营销和销售的大年。因为如果它卖不出去的话，
对、嗯、
你这个避不了还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它怎么去销售，怎么去营销，这个也会变成一个非常，所以我们现在签的很多新客户都是这些创新药的企业，然后他们的营销的压力非常大。
对，就有时候你去药店就觉得这个能感觉到他们营销的压力啊。嗯、你说我就想买个感冒通，嗯，你给我来一个白加黑或者什么，他就不，他就说我这还有别的啊，这个口服液特别好用啊，然后副作用小，如果不想要口服液，我就要白加黑，白加黑没有不卖，就要喝这口服液。
对，对
他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你举的这个案例其实是叫非处方药，
嗯，
这个药还是药里面是比较少的。
嗯，
就是它大概是只占10%几20%的份额。
嗯，
其实整个制药行业里面最大的是处方药，
就医生必须要开方子的，
医生开方子的、嗯、而处方药的营销它是不能针对消费者的，所以它必须通过医生。
明白。
所以呢、嗯、我们的医生平台所以在这里面就有先天的优势。
那这里边我就有个挑战性的问题啊、嗯、比如说像您以前做药企的合作，
对
这个双边的资源您是相对好搞的，比如药企知名药企就那么多，我把名单上的扒一下我就搞定了，还有一部分的医生也是您的同学啊，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关系也都能扎得透，所以我相信这两端您都能搞得定。
嗯，
但是其实您现在做的这个高端医疗，它其实是面对一个完全这个双边生意，另一端是完全陌生的。
对，
您怎么做营销呢？
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这一块我不敢说我们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跟你讲的，它是一个新的生意模式。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设计上，这个生意的 entity 它其实都跟信树林都被剥离开了。就是它是变成了两个，我们只是它的控股公司，但是它是一家新的公司了。
嗯，
所以它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管理系统，然后有自己独立的 CEO， 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商务流程，所以它的流程跟我们其实都被剥离开了。
嗯，
因为它的生意模式本质上跟我们是
太不同了，
太不同的。
对，因为团队的这个配给肯定是不一样的，
人员结构、工作流程，然后都不一样，所以它本来就是被剥离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你说的这个获客这个事情上，我们目前发现就是我们现在获客的话主要有这么几个通道，一个是通过这种大型企业的 2B 的销售啊，因为有很多大型企业它对于它的人才和高管它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只要把我们的那个这个 B 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销售放进去，然后呢先给他们一些体验的服务，让他感觉到这个服务的哎确实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好的是没有人会拒绝这个服务。
嗯，
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获得一个客户的时候，我说哎你买不买没关系，你们家里有没有这个、
有病人嘛，对吧，
有没有有需要的，
嗯，对，
先体验一下，对吧、嗯、领导有没有有需要的先体验一下，基本上体验了以后半年之内基本上都能签约，我们之前发现的规律是这样的。
对，太刚需了。嗯，
因为没有人会拒绝这个服务。
对，
而且你的这个我们的 学术背景啊，我们那个整个的医学团队都是协和出来的，包括我们产出的这些内容和我们的这些对医疗服务的一些 know how 的理解，还包括我们原来用过的这些客户的背书哈。我们这个服务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这家公司不是被剥离出来了吗？
嗯，
他们融过两次这个，我们把它叫天使融资也好，或者叫早期融资也好，但是所有的投资人都是客户，就是客户用了以后，他觉得哎，你这个东西真是好，
对，
要不我们投你点钱吧。所以他就是从来就没有就对外
体验性融资，
对，叫体验性融资。我只是担心他，我说你们这个不要弄得太多，不然就弄成非法集资了。
对
对对，但是确实全都是客户在倒过来投资哈。
对，
所以我就觉得是说明他的这个服务体验确实是还是做得很好。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 GGV 应该马上我通知一下 HR 同事跟您聊一下，就我们太需要了，同事还都孩子都还特多，对，像我这种一个孩子都比较少，有好几个，然后另外呢家里又都有老人，又平时特别忙，就是我们之前差不多半年前吧，我们公司组织了一次集体的，就是那个心脏复苏的一个急救的
AED 的培训，
对 AED， 然后那个培训就要求告诉大家，比如说你怎么做心脏的按压，怎么做人工呼吸，然后怎么判断这个人有什么危险啊，
嗯嗯，
怎么放平这个人，就他其实很多很多细节，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知识，包括跟防火使用灭火器一样，
对，
他就是在关键时刻一定会用得上的救命的这个能力啊，所以那次培训之后同事特别特别开心。
是，然后呢那个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做了一套蛮好的这个 referral system，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医疗里面最难建立的，因为医疗本质上是个专业化服务，专业化服务本质上其实建立的是信任。
对，
所以其实我去做广告啊，天天在那儿吼啊，然后怎么的，其实它的作用不大的。
嗯，
他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事儿，没有一个很强的信任背书的话，其实它是比较难那个 adoption 的。所以呢，其实这种 referral 是最有效的营销。
嗯，
所以我们会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 referral 的体系。
嗯，
啊，就是说，比如我刚刚讲的，你用的话，我们每年给你，比如说十次可以服务你的朋友啊。
嗯，
那个第一，让你觉得有面子，对吧？或者是客户啊，然后第二个他们也有机会去体验到，然后他们去体验的话，我们肯定就会让他这个就是有深刻的体验啊，然后呢甚至给他一些试用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呢他本身因为有粘性的嘛，因为所以我们去年服务那个大客户的就是 account 的那个续约率基本上是100%的，
嗯，
就用上了就没有跑掉的了，就是，
对啊，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他续费率是非常高的。
对，哦，这个我一定会买。我今天在节目里这个不是做广告啊，这个张老师没有给我一分钱广告费，我就是被说服了，这太需要了。
对，所以他的那个就是我们就有很多的 referral 的这种，就是包括这个因为很多 HR 他们会换工作嘛，换到别的地方，我们就会让他再介绍一下呀，我们会办一些 HR 的活动啊，让他把他的朋友邀请过来，所以本质上他就有很好的 organic growth 的这个内生机制。
嗯，
啊，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吧。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会 create content， 就是我们通过输出专业的这个内容去获得更大面积的这种知晓和认知。
对，比如说您在这个像得到的这个课，
得到的这个课，这个就是比较 premium 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包括甚至我们那个课现在中央党校都把我们邀请去讲，就是地市级的领导他们去学习的时候就变成他们的一门选修课了。
嗯，
包括我们最近跟一些平台，包括像小米健康、华为健康，我们有个小的团队，
嗯，
啊，他们是会去 create content， 因为我们碰到的这些医疗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有共性的。然后我们比如说睡眠，比如说饮食，
嗯，
比如说运动，
嗯，
比如说情绪的调节，比如说怎么让自己更有专注力，
嗯，
比如说我们对于老人的这些养老过程中间碰到的一些健康的挑战。孩子的养育过程中的健康挑战，其实它是有共性的。
嗯，
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有共性的东西会 create contents， 然后通过平台去输出。这样的话，它本质上也会帮我们这个带来一些客户。
嗯，
啊，比如说我们就有，我印象很深的就有什么这种宁波的企业主，他听了我们的课，就一定跑到我们这儿来说，我一定要买你们这个服务啊，我这个就是自己跑过来找我们的呀，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当然了，嗯，就是你想想哈，中国的医疗资源是多么的不平衡，就医疗不平衡之大其实跟教育是匹配的，就是北上广的资源最好， 就有名的，就像您这样知名的这个有研究能力的这种医学专家，肯定不愿意回到四川了嘛，一定是想留在协和继续做研究。
对，
因为这儿的医疗条件、科研条件是最好的。
对，
你想，好医生都在北上广。那可是我们有大量的 90% 以上的 95% 以上的老百姓，二三线城市都是需要看病治疗的。
对，
对吧？我以我妈妈他们这代人为例啊，他们70岁退休金很高，那么一个月退休金两人加起来10000多块钱，那他俩其实完全有可能说，我买一个这样的账号，我们老两口有事儿的时候可以去至少跟北京的医生咨询一下，对吧？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家人其实是我自己爷爷和外公都死于癌症。
嗯嗯，
然后我爷爷和外公问题就是他们两个在去世之前，我们当地的医院都没有能力诊断出来他是什么癌症。
嗯，
我们自己判断就是跟他的症状我们自己都能判断出来可能是胰腺的问题。
对，
我姥爷那种后期的症状一定是肺癌，但是就他们都诊断不出来。这个东西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奇怪，因为我最近研究了很多跟肿瘤相关的东西啊。
嗯嗯，
我觉得一方面是医生的这个能力肯定是不如北上广，第二是这个我们的医疗检测设备也不行。
对，
啊、
嗯，
对，所以
其实像您刚刚这个案例啊，在我们客户里就有。其实我们就是发现，比如说我们有客户，他祖上就是有好多个都得癌症的，
嗯、
然后呢，不幸的是妈妈可能又发现了有癌症，
嗯，
然后切出来他又是一种某一特定类型的癌症。因为我们掌握大量的医学的这个数据和专家的经验，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有一种。就是遗传性的突变，
嗯，
对他来说，这个就得某一类癌症的概率就会特别大，
很高。
所以刚好他有个女儿，然后那个女儿还在一个著名的投行工作，才20多岁，我们就建议他说，你的女儿一定要去做个基因筛查，
对，
因为有可能他也携带的那个突变，
对。
后来去做了以后，发现他真的有，
那就赶紧把那个东西摘掉。
所以对，所以对他来说，他的风险就是他在那个癌症上的风险比别人就高几十倍，
对。
那卵巢又是一个隐性性非常高的癌症。
嗯，
那对于他来说，一个20多岁的女孩如果不注意这个东西的话，有可能30岁40岁可能就得了个卵巢癌，可能就没命了。
对，
而如果他提前知道了这些信息的话，他能采取措施，有可能就是他可能还可以健康的活一辈子。
对，你看安吉丽娜朱莉就是啊，对吧，他其实就是他姥姥妈妈都有乳腺癌。
他有那个突变吗？
对，他有这个突变，所以他就说我索性把乳腺摘掉了。
对
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手段。
对，我们还有案例，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也是挺著名的投资人，他以前抽烟的，就是他吸烟，但是每年去体检他都没事儿啊。但是呢，我们就发现，就是第一个，他的爷爷是得过肺癌的；第二个呢，就是他每年的体检去做那个体检项目里面，其实没有那个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应该做的肺癌的那个标准的筛查，叫做薄层的 CT 扫描。他只是做了那个胸透，胸透其实是看不出来任何微小的病变。
嗯
啊，我们就说可能体检中心可能只是因为没有 CT 设备或者没有。考虑到你的肺癌风险比别人高，他不安排这个，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了这个。
嗯，
然后加了以后，第一次就发现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结节，但是只有 0.5 公分。
嗯，
然后呢，我们就又找这个肺癌的专家帮他看了以后，说可以再观察3个月啊，因为现在判断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然后3个月以后发现他其实他已经就长大了。
嗯，
然后呢，就建议说我们可以做个胸腔镜把它切了。
嗯，
同时看一下是什么。
切出来是恶性的，
切出来就是恶性的，就相当于是在07就被发现了。
是啊，
而且他就其实只住胸腔镜也很简单，就只住了2-3天院就出院了。
嗯，
所以他后来就一直碰见我就说，哎呀，他说我的命是你们救回来的。所以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把一个好的一个模式用在人身上，
嗯，
它真的会 change lives。会改变人的这个生命的。
对，我们其实最后就是这个聊聊您个人吧。那个张老师，其实我对于您个人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哈，就是因为其实您作为一个医学生，然后读到博士，而且又是海归，您为什么没有直接从医，而是去做了创业呢？
对，我也仔细想过为什么我会去创业。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觉得我不是讲到我自己以前是因为得病，然后呢才学的医嘛。
嗯。
而且后来我学医以后，我发现我在协和有一段经历，其实是那个在那个协和那个医院的门口啊，做那个志愿者，就是帮很多外地来的病人去分诊。
嗯。
就是让他们去看正确的科室和医生。然后在那段经历里面，我就觉察到，就是说。其实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病人可能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就是因为有病然后不远万里跑到协和来想得到一些治疗。但是我们去分诊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很简单的问题或者是当地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其实没有解决啊，然后病人其实是那个也不必到协和来，说白了。
嗯，
所以呢，我就后来就在想，我如果留在协和，可能也能成个专家哈，能够成个医生。但是我算了算，一辈子可能也就看两三万个病人。然后呢，但是这么多人的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是得不到解决的。
嗯，
所以我当时就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或者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呢，我当时在协和找导师的时候呢，我就找了一位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
嗯，
来做我的导师。然后他同时也研究健康管理。啊，所以我想换一个 perspective 来看这个医疗的问题哈，因为学医本质上是只看人体嘛，
嗯，
但是你从公共卫生，从更宏观的角度，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问题，就比如现在的新冠，其实你说它是一个医学问题嘛，它这个后面慢慢它就不是一个医学问题了，对，所以它其实有不同的视角啊。后来在那一段经历之后呢，我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更感兴趣怎么能够做一些这些更创新、更宏观、更改变系统的事情。同时我发现我们自己家里面，就是我以前的家人里面，其实就是有很多创业的人，就是都是虽然是不是做的很大的，就是 entrepreneurs，
嗯，
就是不满足于现状，愿意挑战自己的人生和挑战这个叫 status quo 的人。所以可能那些基因还在我身体里面还有吧。所以后来呢，我觉得就后来一直就没有做大夫，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医疗健康的这个创业的这个航道上吧，一直在做。
对，我其实非常幸运哈，我也替咱们就众多的咱们这个家庭还是说普通老百姓感到幸运。我们虽然少了一个专家，医疗的专家，但是我们其实多了一个杏树林，对吧？
谢谢，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我觉得每服务一个客户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生命的改变，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嗯，对，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啊。今天早上我女儿她早上起来哭得很凶，我下楼看到她，我说你怎么了，她说家里的小金鱼死了啊，然后我们两个就第一次，我女儿四岁，我们开启了一个死亡教育。嗯，就这个，我是告诉她人会死，这个人就是向死而生的，动物也会死，所以你在活着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死得慢一点，要爱护自己的身体，照顾他，然后你也要关心你身边的人，不要遗憾啊。然后他，我觉得他没太听懂啊，他还是要去再买一条金鱼，但是就是这个，一直强调那个金鱼是哥哥啊，然后他肯定是这个，他要再买个弟弟回来，所以，哎，我觉得，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从这件事儿上哈，我能看得到，就是其实死亡对于每一个人，就是你当不生病的时候，你是意识不到死亡离你这么近的。但是当你真的面对他的时候，你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留遗憾很重要，爱护你的家人，及时做好体检，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医生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去早发现早治疗啊，都没什么事儿。嗯，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看来这么多年看来，我觉得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哈，因为它的投资回报率确实非常高的。
是，嗯，
对，
我们这今天的播客其实录得非常非常愉快啊，我跟张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去得道上搜索张玉生啊，嗯，然后就是工长张遇到的遇，然后呢生就是这个升降机的升，然后我们可以在张老师这个下面看到他所有的得到课程都是跟健康啊大脑啊然后精力恢复有关的，创业者们尤其要听一听哈，对，我强烈推荐。然后张老师呢其实本身也是这个医学博士，也是专家，那我们就是想最后一个常规问题，请您推荐一本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或者一部剧吧。
我如果回想起来哈，对我整个成长的经历过程中改变比较大的一本书的话，是我当时在协和念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当时给我推荐的那个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哦，我超喜欢这本书。
对，因为我在碰到我那个导师之前，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愤青的一个人，然后觉得这个有这样的不好那样的不好，然后那个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学校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我当时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是抱怨了很多啊，然后当时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诶，那你又能做什么呢？然后那一句话我就觉得是一个这个wake up call，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觉得这个生活有这么多的不好的话，学校有这么多的不好的话，那你有没有什么事儿可做，那你岂不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吗？所以他就给我推荐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我那天晚上就如获至宝啊，一晚上就把它读完了，我就会发现这个书把我当时在人生的那个阶段的那些问题居然都能讲得那么的清楚 啊，所以我后来给我们的很多同事啊，还有包括年轻的朋友，我都会去推荐那本书。
对，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原版书，印象最深的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点，就是以终为始思考问题，还有要事优先。
嗯，
就这个很多听起来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看那个外国人的这种书籍啊，就他的这种我叫什么书，叫经管类还是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类啊，还是心理学类，他的这种书籍上会帮你把这个点拆开成几个小要点，一个一个往下去梳理清楚这个观点它背后的一些复杂的原因，就它颗粒度会非常细啊。如果没有读过的朋友们，我是强烈推荐大家读一读，我跟这个张老师都同样推荐啊。好，张老师，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想听您的课哈，也想更多的了解您介绍的这个私人医生产品，你有没有什么体验卡可以送给我们的这些听友们？
对，我们是有的，我们有这个杏树林私人医生的体验卡，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呢可以给我们写 email， 就是张医生@杏树林.com， 我们会联系工作人员跟大家这个寄送或者是这个来分配这样的这个体验。
也欢迎各位听友呢积极的在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下留言，我们呢挑出五个听友吧，送出我们的体验卡哈。
嗯，
对，然后大家呢如果对杏树林这家公司或者是对杏树林私人医生这个商业模式非常有兴趣的哈，也欢迎各位积极的投送简历啊。那张老师，我们在哪里能看到我们更多的职位啊？
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我们的那个招聘的那个 section 里面会有我们的 HR 的邮箱，大家可以给我们这个 HR 投送简历。我们今年呢在 2B 的销售，然后市场，然后包括那个医疗服务这些，还有包括 IT 这些领域都有在新的招聘。
嗯，好，也欢迎各位听友哈，有志于从事医疗的这个新医疗行业的赶紧加入杏树林啊。
谢谢谢谢，
给张老师发邮件。好，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好，谢谢大家，
好，
拜拜。
谢谢谢谢大家，再见。